今天是这个我们成佛之道的第二次讲课哈。那我想我讲课就把我们上一次哈，因为我们成佛之道引的内容非常丰富啊，都是也会引到，因为有时候这个导师他讲的哈那个出处，刚好这个我们开仁法师他都有引到。比如说在大智度论在哪里这句话，导师的这句话是引自哪里都会讲到，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就讲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会把我们上一节讲的课那再重新的复习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那我们有些比较没有基础的也比较能够听得懂。那我就稍微把利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把这个上一次我讲的课那说一个这个一个重点的提示那主要我们这个导师的秩序他的前面的秩序里面就是谈到前面就是谈到这个开始，主要是讲到开始就是说我们义理的这个开导跟我们修持的指示，以我们佛教来说是非常丰富的，它是属于理智的，是多彩多姿的。但是因为是多彩多姿的，有时候从佛陀灭度之后，然后佛的教说那经过菩萨，还有经过这个我们祖师大德，那现在两千五百多年了，经过这个时间，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祖师大德们菩萨他们来说这个佛法都其实是按照这个时间还有地点的不同，然后又适应这个当时众生的根基所以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这个经过两千多年，我们阅读过像我们古大德的书籍有时候太多我们就掌握不到重点有时候好像它是相同的，可是有时候又是相反的就好像这个我 上一节讲到的这个华严经也说它是经中之王，法华经也说它是经中之王这个都是说经中之王到底我们要听谁的那其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要这个佛法能够这个统摄这个佛法就必须要有人来统摄那在这个我们中国之前就是我们的天台跟贤首天台跟贤首，导师也赞叹天台跟贤首他是统摄的他有统摄了全部的佛法，那么也这个在修行的过程浅跟深的历程都有讲到，然后彼此间的这个佛法的差别性跟关联性这里面天台跟贤首都有讲到。那可是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贤首的这个小史中顿言他这个还是这个我们这个天台的这个藏通别言那我现在稍微讲一下这个贤首五教的小史中顿言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慧日讲堂现在刚好礼拜五就是这个开仁法师在讲这个阿含经，就是小教那我们礼拜三本命法师讲的解生命经就是死教，那就大家比较有印象。那这个礼拜四每两个礼拜有一次的维摩诘经那就是顿教这是这个整个贤首他有把他这个佛教他有时候我上一次有讲到印顺导师有说像他这个从小始中顿也刚好符合这个 佛法从佛陀的时代就是阿含经，然后因为时代的演变，它在哪一部经比较盛行，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都有讲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天台显首那边，这个导师有赞叹。可是呢，这个这里有我们上一节有讲到，就是说，那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啊，都是圆教，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一开始就想学这个圆教了。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就要学这个《华严经》啊，《法华经》啊。那前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阿含经啊，还有般若的系统啊，有时候他就忽略到了，所以变成会很可惜，就这样子啊。那所以他这里谈到我们虚大师，他有特别独到的眼光如来出世的真实意趣啊，所以他说教导我们人类啊，有人生而直去佛道啊，所以后来这个虚大师他有特别的眼光，独到的眼光就从这个心修十善正行，然后就又不废我们世间的帮助别人的事业，从人圣的正行而去向佛圣就是这个导师特别赞叹的这个地方。那本书呢，就是导师依据虚大师的开示，然后再参考中克巴的菩提道次综合起来都写的这一部成佛之道。这个就是上一次印顺导师的志趣里面我有一个重点的提示，让大家有一个这样就很快都有一个印象主要为什么会写这个。那我想接着下来就是我们就开始就直接进入这本书了那我在黑板上有写这个寄送寄送，那我想就用这个寄送，其实这个寄送就是重点了就是它的重点。我们它是寄送，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是长行，就是依这个寄送来解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寄送，甚至我们这样不断的熏习把这个寄送背起来那每上一次寄送给那就复习一下，那我们就时间的累积这个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黑板，就是我上一次这个我们上过的课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解释这个我们流转这个世间的苦有海无边际世间多有苦流转其幻末何处是依护，就是我们流转在这个生死的大海没有一个依靠那我们在这个生死的大海没有一个依靠，好像在大海里面我们没有浮板，那么沉下去又浮上来那这个世间多有苦，一般我们会学习佛法会觉得说，那当然我们有学过八苦，八苦可能下一几个章节会讲到这个八苦，那这个八苦可能比较是属于世间的世间的，比如说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生老病死啊，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这一生的那有可能我们这个过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往哪里去，大家都不晓得嘛就是可能所以这里就是谈到这个，主要是讲到我们在生生世世的流转生死的忧苦忧苦。那接着就是我的画的这一条线就是讲到世间的六件事情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世间的六件事情呢？就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国家治还乱，气界成会互毁这个六件事情叫做世间诸可乐可乐就是说 你在积聚，就是你有财产的时候积聚，可是你终有一天啊会消散哈。就算你啊这一辈子都积聚，可是你往生了也带不走啊，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就是讲到这个权位哈，权位再高啊，你这个啊，比如说我们选上的当了，比如说我们当上总统，他总有一天要退位哈，崇高还是要退位。那何会要当你有生无不死哈？国家治还乱哈，气节成互毁啊。这个国家治还乱，就是说国家啊，就是我们讲的。有一句在小说里面就是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这里就是说哎，这六件事情就算现在很好 啊， 啊，但是还是终有一天它必须啊，就是无常到来，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世间诸可乐啊，这个也不是你依靠的地方 啊，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上一节说肩膀皮，因为我们上一节谈到的，就是说导师会讲到说，哎，可能我们不晓得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可乐的时段了、啊，可乐的时段，他不会想到终有一天会忧苦啊，都不会了 啊。那当然，我们听闻的佛法，或者是我们一生中有多多少少的经验啊，我们就可以理会。体会这一段的话哈，世间诸可乐，所以这六件事也不是可以依靠的哈啊，这个无事可依靠。那我们或者他说哎，那有些人就会求鬼神呐、啊、哈，那鬼神好凶杀啊，好鬼神就是说他主要的这个他的本质哈、啊，就是有一些称性啊哈，称慧的个性哈，所以他也不是我们可以依靠哈。那一天单珠玉哈，就是说，就算你到了天界哈，他还是有一天啊，一定会堕落。而且一天呢，有跟我们一样哈，他也对这个欲望也无欲啊，还有这个男女欲望，他单珠玉哈，还有大梵天一曼处哈，这个。也不是皈依的地方哈、哦，这个就是这几件事情不是。那到底我们要皈依什么哈、哦？要皈依什么？啊、哦，皈依处处求啊、哦，求之遍十方。啊、哦，这里就上一节我们谈到大梵天啊、哦、这个一天毒梵啊，他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这个毒梵啊，因为他觉。我们不是上一节有谈到毒贩，他觉得说，比如说这个所有我们的众生啊，都是他生出来的啊，所以他想到天地有天地，那想到这个众生就有众生，所以我们的众生他都是他的子女，那他就觉得说，有一次就是向佛陀请法说，哎呀，我这些子女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管他们了、啊、哈，没有。来请佛来教导他，好，所以连这个毒贩呢，他也去向佛陀请法。那第四天呢，因为他快要堕落在天界呢，将要堕入这个猪胎哈，猪的胎中哈，那他也四处去求，处处求。这里是讲他处处求，求之遍十方，啊，那求这个啊世尊，啊世尊跟他开示之后，他才免。堕入这个猪胎里面、哦、所以三宝最吉祥，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谈到的这里、哦、那最我们上一节讲到的这个赞佛的功德、哦啊、就是说正法以为生、啊、净慧以为命、啊、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啊、就是说我们佛是以这个正法为身哈啊，清净的智慧为命哈，法身慧命，这个法身跟慧命就是佛的啊统合，叫做这个法身慧命哈啊，智业两秋空，就是佛这个智慧啊，就好像秋天的月亮哈， 这个皎洁啊，没有这个云哈，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清净哈。礼佛两足尊啊，那我们礼佛两足尊里面有谈到这个，一个就是这个福慧两足尊，那一个就是在人类之中啊，人类是两足啊，是最高贵的啊，在人类之中是最高贵，叫礼佛两足尊啊，这个。这以这个寄受啊，就是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上一节啊，就是讲到这里哈、啊，讲到这里，这是说是重点式的这个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哈、啊。我们来进入本文哈、啊，请翻开这个15页哈，35页。所以这个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寄受哈、啊，三世佛无量哈，十方佛亦尔哈，悲愿来着世啊，礼佛释迦文啊。这个三世佛无量哈，这个佛我们看到15页这个中段哈，这个三世是即十方佛哈，佛是大觉圣者的通称哈啊。那个谁能够圆满的觉证的正法，谁就是佛。所以这个发心学佛的人很多，成佛的也很多啊。那么从时间上来说哈，过去啊，过去是啊，现在是，未来是哈，啊，三世出现的佛，就是这三世啊是无量的啊，难以现在我们是这一个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为过去世呢，向上推，过去是迦叶佛啊，基那含摩尼佛啊，湿气佛、毗婆尸佛等啊。那未来呢？未来是弥勒佛、楼智佛等啊。这个楼智佛哈、啊，有一些是讲到是这个护法神啊，有人讲《金刚密经》哈、啊，有一种传说啦哈、啊，就是说我们的韦陀菩萨哈、啊，将来在未来。也成佛，叫做罗智佛，有一种传说的哈。那过去佛无量无数啊，未来佛也如此啊。这个就是在时间上来讲哈、啊。那在空间上来讲哈啊，当然这个东南西北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上下这个十方世界的佛也是这样啊。十方也是这个佛也是 无量的啊，十方世界无量，佛也无量。那东方现在有不动佛、药师佛，那西方啊现在有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学佛的皈依三宝啊，应皈敬什么呢？皈敬这三世还有十方的一切佛。但是从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的来说，有一位是特别应该归敬的，那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哈。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悲愿来着世啊哈，我们翻开这个讲义的16页啊，那这个。释迦佛在菩萨因中啊，本着救苦救难的大悲心哈，能苦能难的大愿力啊，不愿往生净土啊，他不要往生净土，那发愿在这个秽土中修行成佛，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秽土啊，众生太苦了，需要救济太迫切了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这个佛的伟大精神，由这个释迦佛完满的实践出来啊。他第二点呢，他来五浊恶世持土成佛啊，是为了救护我们，不遗弃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啊，这里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啊。注解二，这个16页的底下这个注解二九哈，五浊是哪五浊？我们趁这个时间，我们把它看一下哈。 五浊就是命浊，第一是命浊，第二个是众生浊，第三个是烦恼浊，第四个是见浊，第五个是劫浊。这个命浊就是说，第一个命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啊，寿命啊，如果活到100岁，算一百多岁，算是很高的。可是你要比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比起来，就差太多了哈。所以就是叫做命浊哈。第二个就是众生啊，我们这个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众生不是父母啊，不是沙门、婆罗门及宗族尊长，不修义理哈，不做所做，就是不做他所应该做的啊，行善他不做他应该所做的啊，然后啊，不为今世后世恶业的果报啊，不修慧施啊，也不做功德，也不修斋法啊，也不修斋法，不持境界，是名众生浊。好，这个众生浊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烦恼浊啊。就持土的众生啊，增加非法的贪呐、刀剑布施啊，器障布施啊，人家是无畏施啊，结果他是刀剑布施、器障布施啊，增讼斗乱啊，猖狂妄语啊，色受邪法啊，若于恶不善法身，是名烦恼浊哈、这个是烦恼浊啊。那第四个见浊，就是于今世啊，法这个我们这个娑婆这个五浊恶世啊，法后来会坏掉，法会没了哈，相法渐起哈，邪法转生，是名见浊哈。第五就是饥馑节食，疾病节起，刀兵劫食，是名劫浊哈。那这个烦恼浊跟见浊，有一些是不同的见解哈。那么这个烦恼浊，有人讲是五顿食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顿食。那另外一个见浊呢，就是这个五逆食哈，身见、边见、邪见啊，见取见、戒禁取见啊，这个五浊恶世这个见浊啊，这是不同的哈。那另外一个众生浊，这个就是我这个是看自这个道元长老讲的。众生浊是讲到说，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五蕴啊，众生啊，众生就是这个五蕴和合，五色受想行识。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五蕴和合是比较粗的哈，比天来讲，所以叫做众生浊哈。这比较这个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对五浊恶世的一个观念啊哈。那么看完注解，我们再回到这个16页的这个中段这一行，第二段哈。这个娑婆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五浊恶世持土成佛啊，就是为了要救护我们哈。不遗弃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啊。那么过去2500年左右啊，释迦佛诞生于印度啊，经过出家修行啊，成佛的历程啊。然后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黑暗世界，有了佛法的光明啊。这一世界的佛教由释迦牟尼佛而来啊，对我们来说真是恩德无穷啊。这个是第二段哈。那第三呢，释迦佛的伟大不但是我们所尊敬啊赞叹的，十方诸佛也异口同声的赞叹哈。如经上说哈，比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哈。这个经上说就是指这个阿弥陀经哈，比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我们这个在归敬十方三世佛，我们刚刚的十方三世佛而后啊，特别应该礼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 那他这里又讲到释迦文，这个是释迦牟尼的意义，这等于我们归生，是归一切生，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皈依师啊，有这更大的恩德一样哈。这个就是三世佛无量十方佛意耳，悲愿来着世哈，礼佛释迦文哈。接着我们下一个寄送，下一个寄送。我先念下这个寄送哈，自缘悲无起哈，断障无余喜，三德等究竟，方便是差别哈。我们一一哈，这个来，这个本来一导师这个来慢慢解释哈。当然，这个佛有三德圆满哈，三德哈，这个智德跟恩德跟断德哈，那智德圆满哈。悲无起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悲无起，就是恩德啊。断障无余喜，就是断德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智德哈。我们看这个十七页啊，十七页啊，第一段智德。佛的智慧啊，是究竟圆满的啊，不但觉得一切法的本性。也觉得一切法的特性、形态、作用、关系等哈。这一段哈，这一段大家是不是也会有稍微有一个？如果有听这个阅读过这个《法华经》的，就好像有听到嘛哈。这个一切法如是性哈，如是相啊，如是体啊哈，一切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哈，体力作了哈，如是因缘果报哈，这个法的特性哈，法的特性哈的性就是它的外表啊，它的形态哈，它的形态。那这作用啊，就是体力作哈，关系的就是讲因缘果报哈，因缘果报也是这里等于要讲的说。佛呢，不但觉得一切法的本性呢，一切法的本性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空性了。他不但觉了这个一切法的诸了空性呢，那对于法的这个它的外相还是它的内在的形态它的特性、它的外表、它的特性都很了解。一切法就是这个一切的诸法所有的法，他都知道它的这个特性。跟形态还有这个体力作，就是它的作用体力作，这个在《法华经》体力作就是说，好像我们一个人有一个身体嘛就每一个法有的一个法的体一个人我就比喻说一个人他讲话，这个体人的体他讲话就是力发的力，发生声音发出声音这个。的就是力，那么产生的作用，所以一个人讲话讲好话，好的话力那发生的作用影响到大家体力这个作体力作所以关系就是因缘果报这个就是这里讲到佛呢，不但对于法的这个空性诸法的实相也了解，那也觉察一切法的这个。特性、形态、作用、关系等那也觉得这个现在、过去、未来种种方面，就等于呢，佛觉得一切法的种种相，所以佛名一切种智所以佛的智慧圆满除了他的智慧圆满，他不但自己解脱那也可以这个。以无量的方便善巧来解脱众生这个是他的智德自己有这个智慧也能够来善巧来解脱众生第二个恩德佛陀救苦的大悲心遍为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一切的世界一切众生一切苦难而发心所以佛陀的悲心的深切彻骨彻髓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印顺导师他在讲佛法，就是他在文笔上也是非常好。同样的一句话，他讲的彻骨彻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谈到像说这个我们因为的菩萨观音地藏等已经是大悲大愿到不得了了所以说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已经大悲大愿到不得了，何况这个佛国呢？佛的恩德就更不用讲了。第三个断德断障无余习就是如来断尽了一切烦恼有这个理的障碍跟事的障碍都已经断了，甚至无有丝毫的余习无有的丝毫的余习那我们翻开这个十八页下一页什么叫做余习呢这个就是无始以来久习烦恼的惯习性那这里特别举到这个佛弟子阿罗汉，他的烦恼都断了，那习气还有余留的所以阿罗汉已经烦恼都断了，习气呢有时候还要骂人说骂惯了脱口而出连自己都不觉得，有的还会蹦蹦跳跳，有的还是坚持是己见唯有佛才能将这个烦恼跟余习完全断尽，这才是最清净最圣洁所以我们归信佛不是迷信也不是为了与佛有什么同祖的关系啦佛教徒呢是谁能够圆满一切功德我们就归敬谁所以这个是理智的谁能够圆满一切功德我们就归敬谁真能究竟圆满一切功德的唯有佛，所以我们要皈依他不皈依外道的天神。那我想这个他这一段话这个阿罗汉的习气他底下有一个注解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这一个讲义就是有一些导师讲的话他有把这个经论里面的 引这个出处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阿罗汉这个烦恼都断了习气还有，我们再看 大智度论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34我也是大概的把这个这里有好几个小故事我在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了。那我先讲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我不逐一把这个文消掉，我只把这个重点的提示。第一个他就说比喻什么，我们的烦恼习气怎么比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人被这个脚镣靠住，这个脚挂脚镣，那么你这个挂脚镣在走路走习惯了，那有一天你的脚镣解开了，你解开了，可是你这个脚镣解开了，你走路还是一样你走路还会跟你在挂脚镣一样，这个就是在比喻这个习气脚靠脚镣习惯的走路，他走路也会跟那个他在脚镣的时候那个形态是一样。那这里有几个就是习气，就是我们先一个来看，就是说难陀他是阿罗汉，他是有这个淫欲习，他有淫欲习，所以难陀因为有淫欲习的话，他就是有他上身坐在说法，他在身坐说法的时候会先看女众了，他就是他已经这个断了烦恼，他还会这样这个已经这只是不是说他还有烦恼，这是他的习惯性的他有习惯性。第二个就是舍利佛称习故那么他听到佛跟他讲说舍利佛你食不进食这个或许以我们的医文来解义说舍利佛吃不进食， 舍利弗怎么会，他是阿罗汉了，怎么还会吃这个不干净的食物，或者是说舍利弗是不是他不如法，那过去的比丘是过午不食的，他是不是过午还食，其实是不是这样，这一段典故我稍微讲给大家听，就是说有一次佛就是 看到罗诃罗，罗诃罗很瘦啊，很瘦，他就想说，诶，罗诃罗你最近怎么那么瘦啊，他就讲，他说，哎，他本来不要讲，那后来他讲了，说，哎呀，因为最近吃的不是很好，他说为什么会吃的 不好，就是说，居士供养他会先供养上座的比丘比较好的食物，那像他们是沙弥啊，就是不给，就是没供养，都是比较差的，然后吃不饱，吃不饱，所以这个没有吃得很好，所以这个体力不足。那佛其实他是知道，他故意问他，他说就问他说，诶，你这个修道难道是为了要吃比较好，把这个色身养得比较好吗？他说不是，他就故意说，你的和尚是谁呀？他说，我的和尚是这个舍利弗。所以这个佛才去问这个舍利弗。那这个不净食主要是讲到说，因为他佛讲这句话是说，哎，舍利弗，你虽然是没有不如法啦，可是呢，你上座比丘，你应该要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个下座的比丘啦，或者是我们沙弥啊，他们没有吃得很好，你要注意一下，要注意一下。所以佛是这样给他叮咛一下，你要照顾到下座的比丘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就把，你讲我这个不净食，将它吐出来。那他说，那我以后我从来这个，如果有这个居士大德要来应，要请我去应供，我又不去呀，我不去哈，所以是这一段的典故。那后来主要是后面这一个典故，后来有一些居士大德也是想要请舍利弗来应供嘛，那舍利弗不去呀，舍利弗不去啊。这些居士大德就去跟世尊讲说，世尊啊，你可不可以请舍利弗来接受我们应供？佛说这个不太可能啦，不太可能。这个人一旦是这个讲的话，他不会吞回去的啦。他说从此以后不受这个应供，他不会吞回去。他就讲他以前的典故，或说这个舍利弗啊，过去生啊是一条蛇，那这它是一条蛇呢。有一次它咬了各个国王，它咬到国王，那被抓到，被好像是那个祭司，就是被抓到。那么祭司这个抓到之后，人家想说，我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让你走了，你呀，要不你就把你这个毒蛇的毒液吸回来，要不然你就是被火烧。那这只毒蛇说，我吐出去的毒怎么可能再吞回来？所以他就把这个火，这个跳入火坑啊，就死掉了哈。这个就是在讲说，这个舍利弗有嗔喜的，就过去生这个嗔喜哈，他烦恼已断了，可是过去这些习性还没有断哈。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谈到这个大智度里面的故事哈。那所以第二个我们讲到摩诃迦叶有，也是有嗔习故哈，就是佛灭度后的时候集结经典嘛哈，他就叫这个阿难，给阿难举这个举罪哈，六图吉罗哈，给他举罪啊。六图七罗是一个小罪啦，是一个小罪。我大概讲一下为什么他给人家几个罪呢？就是说，你怎么不问这个佛？不请问佛，有一些小小的戒，所以戒律它也是会随着时间不同，有一些戒因为时间的不同， 他必须要舍掉了哈。比如说这个，你说这个出家人穿的僧服啊哈，在古的时候是古代是我们要偏袒右肩嘛哈，那到了我们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啊，这个气候的关系还是礼俗的关系哦，像我们现在就只是披一个袈裟而已，里面还会穿一个长衫，这个会因为时间哈都不同哈，说哎你那个阿难，你怎么没有问说一些小小戒，你是不是应该可以舍？说你不问哈，然后主要是阿难请佛度女人出家哦，他就有几个罪哈。啊，也不请佛久住世间哈，而且当初这个阿难要当侍者的时候，要请他当这个世尊的侍者，他当初还是不愿意，所以这个有谈到这个典故，就是那个啊，阿难啊，当初就是被这个大迦叶给他举罪，所以他把他要来这个经典集结的时候牵这个阿难的手出去说：“哎、欸、你这个不行哈，你烦恼还没断尽哈，你不够资格来这个集结经典哈。”所以这里也谈到这个摩诃迦叶有称习故哈。那另外一个毗邻伽婆托搓哈搓哈，这个横骂这个那个河神为响臂，这个各位都有听过了嘛哈。都有听过的，就是说，这个毗邻婆伽伽婆托搓呢，他就是要渡河的时候，就是叫河神说，你停一下，停一下，河水等一下再流，我要过哈，好，说小臂，叫他小臂，我要过河，你停一下哈，啊，一次两次可能还可以啊，太多次的哈，那个河神啊受不了，就是去向佛陀告状说：“哎，世尊啊，这个阿罗汉怎么这开口闭口都在骂人，小臂啊哈。”那世尊就叫他来啊，说：“哎，你怎么可以骂人家小臂呢？哈，你应该忏悔，你要跟人家说，哎，公拍谁对不起哈。”啊，他就说：“啊，听了这个佛陀的话，说啊，拍谁不好意思，小臂哈。”啊，对，他这个习惯性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说这个脱口而出啊，连自己都不觉得哈。我是稍微把它讲一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注解的最后第四行啊，摩陀婆诃刹哈跳戏习故哈。因为我这个为什么要稍微解释一下呢？因为这个文啊，可能大家自己看的时候啊，自己可能看不懂，好，看不懂。就是说，摩陀婆诃刹他跳戏习故啊，就是说他可能啊，上辈子啊，可能是高山啊，猴子、啊、或是什么动物跳来跳去，所以他已经这个是阿罗汉的呢，已经烦恼断尽了，他还是习惯从衣架上啊，跳上这个梁啊，好动梁啊，又梁跳至平，好这个平呢，主要是讲这个板床，好有一些这个注解是讲板床，啊从梁又跳到板床，又从这个平呢跳到楼阁的阁啊，所以这个都是啊、这个稍微让大家有，所以这个刚刚导师的这一段话就是出自大智度论，大家就清楚了。那第二个就是要讲到这个佛佛平等，因为这个每一尊佛的智德、恩德、断德三德，一切佛都是平等的，都是究竟圆满的，不能说哪一尊佛的愿力比较大了，哪一尊佛的愿力比较小，或者说哪一尊佛的智慧比较高，神力比较大，这个佛跟佛之间有，如果说了有大小有多少的差别，便有这个不圆满了，所以不圆满了就不能称为佛了，所以说 佛佛道同啊，佛佛平等啊，只要你成佛的，就是都是相同的啊，佛佛平等。那从经典看来，哈，就是要从这个经典，佛的色身呢有大小啊，可能他的寿命呢有长短，嗯，啊，国土呢有，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尽慧。希望其实是阿弥陀佛，他是净土。那么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是秽土啊，国土有净秽，弟子有多少？那正法住世也不一致哈。但是要知道，这个是说佛的方便示现啊，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才有这种种的差别。并不是啊，这个佛的真实功德不同啊，切勿方妄生分别啊，这个就是说佛佛平等啊。那我们就是这一段叫做啊三德啊，智圆悲无极啊，悲而无极啊，断障无余喜啊，三德等究竟啊，方便是差别哈。啊这样就是把这个赞佛的功德啊，已经讲完了哈。那我看底下我们就是要讲这个赞法的功德，赞法的功德十九页哈，早高呀，十九页。我先念一段哈：秋景空俱落啊，朽故即无人。彼岸林泉乐。礼法礼遇尊哈，这个秋景哈，秋景就是讲秋景跟朽故哈，我先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秋景朽故啊，就是讲诸行无常啊哈，空俱落无人呢，就是诸法无我哈，彼岸林泉乐的，就是指这个涅槃寂静，也就是说我们的三法印哈。那因为刚好这个时间到，我先讲一个开头哈。那我们下一节先休息十分钟啊，下一节再开始。